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神带领他们啊，赐他们平安，就像赐我们平安一样。那我们今天要来啊学习的这一段话语啊，主要刚刚读到了，就是尼希米记。那刚刚大家读得很长啊，那基本上在以色列民的过去的历史啊，我们知道从十二个支派变成了一个联合的王国，是从扫罗王开始，扫罗王，再来是大卫王，再来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死掉之后呢，就分成两个国了哈，就变成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好，那刚刚弟兄姐妹读到的，有没有尼希米他忏悔，他说我们以色列民啊，没有遵守神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先祖啊，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结果到了722年，这南北两国的那个北国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灭了。好，一直过来呢，一直到了差不多到了605年开始，巴比伦就开始兴起了，结果到了586年就把南国犹大也灭了。好，那在巴比伦灭了这个南国的时候啊，它分成三批啊，三批把这个南国的这些民啊就掳到了巴比伦去啊。所以就从主前605年597年还有586年三批就掳回去了。在那个时候，神给耶利米先知有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些民到了被掳之地之后，经过70年就会又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好，那整个历史就照着神的这个计划进行。所以到了537年开始，当波斯王波斯帝国开始兴起之后，把巴比伦打败之后，波斯王就开始让这些以色列民回归。所以就从537年就第一批回归了，然后第二批就在457年，那第三批就是455年。那这三批回归的领袖呢，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第二批是以斯拉，第三批就是尼希米，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啊。所以这给弟兄姐妹一个大概背景。好，那就在刚刚读到的这些经文，我们再来更详细的来看一下。OK， 好，那尼希米刚刚讲到，他是在波斯王面前是当酒政的啊，他是当酒政。那他是那个时候是在苏珊城，那苏珊城呢，就是波斯王的一个冬天的一个宫啊，就是等于是他有四个宫，那其中的一个首都之一就是了啊。好，那酒政，什么是酒政呢？酒政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酒政就是当国王要喝酒要用餐之前呢，这个当酒政的这个官啊，他就要先试吃啊，先喝一下吃一下，看有没有倒下去。如果倒下去的话，王就不再吃了啊。那他就是要帮王先试试看有没有被下毒的啊。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就是说尼希米呢，在波斯王面前的那个被信任的那个地位啊，他当酒政的啊。好，再来。我能不能控制？好，再来。好，那刚刚讲到的哈，这个年代啊，就是所谓的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就是大概在 主前446年在11月跟12月之间的事情啊。好，那也就是说尼希米接到这个消息，接到他的弟兄跟他讲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城遭大难是在这个时候，就是446年大概11、12月之间啊。然后到了第二章我们读到了，就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尼善月，那这个时候是在主前445年3到4月之间。好，那这个间隔啊，就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从第二章开始讲起，就是说王就开始问他，哎，你到为什么面有愁容呢？啊，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主前445年到3到4月之间啊。好，那刚刚也讲过了，这个他们回去，当三批的被掳的回到耶路撒冷，刚刚讲到第一批所罗巴伯，他主要是回去建造圣殿，然后以斯拉呢，他回去建造那个道德还有属灵上面的，他回去教导神的话语，然后尼希米这一次呢，我们就知道整个你读完你就知道说这一批是要回去修建城墙的啊，修建城墙。OK， 我们从刚刚读到啊，刚刚读到就是当尼希米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是怎么马上坐下哭泣哀伤几日，然后就禁食祈祷啊，马上就禁食祈祷。你知道一个城墙，就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民敬拜的中心啊，敬拜的中心，所以这对整个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啊。当尼希米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使命感啊，那个时候马上就痛哭，然后就祈祷，为了这件事情，他开始心里有所打算啊。心里有所打算。那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啊，就是说我们当看到，如果说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属灵上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对于尼希米来讲，他的使命感还有迫切感啊，对于那个时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啊。那对我们来讲，在圣经上一直在讲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啊，弯曲悖谬的世代。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啊，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得到啊，都能够体会得到。你们知不知道就在两天前而已啊，礼拜五晚上9:30啊，礼拜五晚上9:30就有一个人开了一部那个宝马跑车啊，那拿着枪就开始在那个加州那边，就在那个 UC Santa Barbara 那个学校附近就开始射击啊，开始枪杀啊。所以路上的人，有些骑脚踏车的、走路的，然后在路上散步滑板的，就被他打死了啊，连他自己就死了7个人啊。那同样啊，就又在几天前啊，又在几天前也是一样，有一个大学生啊，大学生拿着刀子啊，也到处乱杀啊，在那个地铁里面杀人，在路上杀人，结果被杀死了4个啊，那24个人都受伤啊，哎。这个就是我们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啊，就是这个世代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呢？那其实啊，如果在内心里面呢啊，那更严重了。在耶利米书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好， 其实我们表面上可以看到的这些事件呢，但是其实内心没有显现出来，那个更可怕。弟兄姐妹，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好几年前有 SARS， 记不记得？很严重哦，就在亚洲地区啊，不管是在国内，在台湾啊，一片恐慌啊。那个时候，大家要抢购什么东西，你知道？抢购口罩，哦，抢购口罩，因为怕说被感染了，大家抢着买口罩，所以口罩的价钱就开始一直飙高啊。那就有不孝的商人哦，他就开始囤积口罩啊，就要把它囤积起来不卖，等到要卖的很贵很贵，他才要卖啊。那你就知道，所以耶利米书这里讲的一点都不为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比那个 SARS 的病毒还严重啊！啊，好，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迫切感又在哪里？好，我们知道啊，那个人心的问题要从哪里去解决？要从人心的问题解决啊！啊，就是说，你即使我们知道说，当然绝对没有错，我们受高等教育绝对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加克制我们自己啊。但是真正内心的改变啊，是要从神那里才有办法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才讲，这个保罗特别的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旧有的老我的那个腐败的生命才能够换成那个神的那个新的生命，我们旧的思维、旧的做法才能够改变啊。旧事已过，都能够变成新的啊。我们是要从这里着手。那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使命，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信仰、把这些神的教导能够传导出去。神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然后也跟我们讲，我们要去为他做见证啊，要去为他去做见证。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还有这个迫切感啊。城墙，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墙，其实城墙在属灵的意义里面至少包含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它代表着保护；第二个，它代表着一个界限啊，保护跟界限，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不要被污染；界限呢，让我们明白神要的跟神不要的，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分辨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到哈，在差不多四个礼拜前，这个微软公司 Microsoft 它的浏览器啊 IE 啊被破了，有没有？它的安全网出的问题，所以说只要你如果用 IE用微软的浏览器，你如果去点到一个坏的一个 link 的话，你就完蛋了。怎么样？那个骇客啊，就能够把你整个电脑控制住啊，可以偷取你那些账号啊，那你就完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美国很多政府部门在那几天马上宣布，这几天绝对不能再用微软的浏览器。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全部禁用，不能再用浏览器，因为出了破洞啊，安全上出了破洞，你出了破洞就完蛋了啊，骇客可以随便进来，你失去了你的保护啊，失去了那个界限。好，那我们就来讲啊，就是说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到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一道城墙啊，有没有破洞啊？我们属灵的城墙有没有破洞？我们先不要讲说我们有很大的志向，我们有很大的使命感，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传到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的使命跟迫切感，其实我们可以从小地方开始着手啊。从哪边着手？从我们个人开始着手啊。从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属灵上有一些破洞啊？那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凡是世上的事啊，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啊，常常都是魔鬼撒旦使用的伎俩，要让我们上当的啊。很不幸啊，很不幸，夏娃啊就这样上当了啊。夏娃也跟魔鬼讲说：“嘿，神说这一棵分辨善恶的树不能吃，其他树的果子都可以吃。”魔鬼说：“怎么样？”他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结果呢，那个夏娃啊，那一道防火墙啊，那个破洞就接受了，就真的吃了。那吃了之后，这个罪恶一进来之后，那罪恶就生罪恶了，就一直连下去了。结果他也叫这个亚当吃了啊，一样的。大卫也是一样，大卫犯了一个奸淫的罪之后，接下来呢就开始犯什么谋杀的罪哦，那个罪一有进来之后，就开始会接二连三的一直开始了。主耶稣基督同样，他也受到魔鬼的试探啊，同样也是受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全部一手就挡回去了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审查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破洞在啊？让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着手，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有那个决心要把它堵住啊，这是第一个。那也可以提醒弟兄姐妹啊，那个迫切感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特别是495还有270常常塞车，有没有？你如果早上赶上班的，哇，那赶得一塌糊涂啊！哎，我们为什么这么赶？我们为什么这么赶？每次如果有塞车的时候，我们心烦气躁，因为我们赶着去上班了，我们赶着去赶那个9点钟或8点半的会议，有没有？所以前面一塞车，我们就开始想要钻来钻去，我们尽我们所能要钻过去。为什么？我们有那个迫切感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头再想一想啊，再回头再想一想，你能不能把这个迫切感还有这个使命感也用在我们个人教会的服事上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团契聚会，为什么我们的主日敬拜就没有办法很准时就到？为什么我们团契聚会就可以可有可无啊？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就从尼西米他的服事里面，我们可以做一点提醒，我们要激励起我们的那个使命感跟迫切感啊。这是第一个。好，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啊，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讲啊，弟兄姐妹会讲到就是说，那个不需要做计划啊，不需要做计划，因为啊，我们要随着圣灵的带领，哦，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就是说，你如果做计划就是不属灵啊，就是做计划就不属灵。好，那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提醒我们，其实啊，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啊，是包含着要有祷告，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还有行动的啊。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讲说，哎，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服事啊，那一般会听到了就是，好，让我祷告祷告，看看看看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啊， 常常会有这种回应。那其实祷告没有错，但是我们是真的是需要有那个计划啊。当尼希米听到了耶路撒冷的景况之后，一直到他跟王这个有这些交通的时候，已经四个月的时间啊，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你从第二章就可以知道，他做了很大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里面当然是配合的很多很多的祷告啊，绝对是的。好，一个计划，在他四个月里面呢，整个人事时地物如何为何全部都把它拟好了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平常都是蛮有喜乐的，但是当王问到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准备好了，他就说他为什么呢，他因为耶路撒冷 的城门被火焚毁不太好。那王就接着问他说，他好，他那你要我做什么呢，你要请求什么，他马上就计划，他说好，王啊，差派我去犹大好了，好让我去重建那个圣城啊，好让好。那接着呢，什么时候去，王就马上问，那你什么时候去呢，他就马上讲我什么时候去，要去多久，什么都有了哈。好，那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你如果比如说你在公司上，你如果有一个企划案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些详细的准备的话，你的老板会怎么讲，你的老板会这么容易就是说答应你去吗，当然没有哈。所以我们当然在服事的时候要有完整的计划，那完整的计划当然一定都是要配合祷告，要有神的同在啊。就像尼希米这里讲的，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啊，就是因为这样子。那还要知道怎么样去OK， 那当然还要知道，除了以上之外，还要知道去哪里，要怎么去，还有去找谁啊？人生啊，有几件事情很难忘记了，除了喜事之外啊，还有一些糗事也很难忘记啊。我在92年在这个教会结婚啊，在这个教会结婚。那结完婚之后，那当然父母亲啊也希望说，哎，也应当回到故乡去结婚哦，结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新郎跟新娘啊。好，那因为我们在这里结婚，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帮忙，那当然那个时候就要我们自己新郎新娘要规划了哈，计划的很好哦，谁来帮忙什么非常好。好，那回到台湾之后呢，那因为是父母亲要结婚嘛，因为他们办的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那这个父母亲会来负责，我们就是现场出席就好了，所以他们就把所有也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在那个时候，特别是我就变成好像一个局外人了。好，那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呢，我到我太太家差不多有两次啊。那我没有他家的地址了啊，反正每次都是跟我太太去了嘛，所以就从我家就坐火车坐到台南市，那坐到台南市之后，然后就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就送我们就到他家啊，这个就我知道了。好，那我差不多去过一两次，所以我知道说怎么去啊。结果到了结婚那一天哦，结婚那一天，然后洗车哦，就一队的洗车就来了，哇，好高兴啊！穿好啊，服装穿好，西装革履，然后带着喜气啊，就上车了，然后就往这个台南就开过去了。一上到高速公路之后啊，整个车队啊，然后这个司机就问我：“好，那我们要怎么去？”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对哦， 怎么去？我没有地址，也不知道怎么去啊。然后就惨了，我就说我唯一知道的啊，就是我，你如果到台南火车站前啊，我可能就可以慢慢可以找出来啊。结果整个车队啊就这样子，那个时候没手机，那个时候如果有手机啊，结果整个车队就开到台南火车站前面，然后到前面之后，那前面又有三四条岔路，所以就开始东张西望啊，就整个车队啊就在那边好像绕街一样，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看，结果就这样子啊，我就往前，然后往左，就这样慢慢摸，慢慢摸，后来终于也找到了那个地方了哈，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经历啊，我是局外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主角，局外人，人家都弄好了，我就过去啊，很糗，所以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些弟兄一样的哈。在我们这个整个服事里面，这个计划当然包括如何做，怎么要找谁。就像这个尼西米啊，他说：“请你给我招书，我要经过哪边？我要经过大河西那个 的地方啊，然后要准我能够通过，能够到犹大。我的路线有，还有我还要一些材料、木料啦，还有一些东西我都要有。”做城墙的东西，所以都一切都准备好了，详细的规划啊非常重要。那我们也常常在教会里面，也知道，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啊，还要付诸行动。除了计划之外，还要付诸行动。尼西米呢，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有三天的时间都没有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主要做什么？他半夜起来啊，半夜起来就根据人家跟他报告的城墙被毁，哪边被烧了，他就半夜起来骑着马就绕着城墙去巡视过一遍啊，了解整个状况是怎么样，是真正要有实际的行动，除了计划之外还要有 action， 马上就要动作啊，他掌握的十分的明确啊，掌握十分明确，有计划，还有他要加上实地的考察，还有深入细节。同样的，教会的服事啊，也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所以常常我们也会听到哦，会讲哦，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只是听头就好了。哦，很多当然我们都要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这绝对没有错。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这是一个服事啊，是一个有次序、有组织的啊。就像保罗在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不是乱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啊。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当主耶稣要分这个饼跟鱼，给这些会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好，你给我一排一排坐下，每一排坐五十个人，规规矩矩的，有组织的。”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也这么教导我们：为了管理整个饭食啊，让这些使徒们能够专心的来做传道教导的工作，他要怎么样？要使徒们，要弟兄姐妹们，要立七个有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的来管理饭食啊，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我们的服事是一个有组织的。好，那最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当王问尼西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第一个事情，在他回答之前，他默默的跟神祷告啊，求神给他能够有智慧，把他的计划能够完整的能够跟神交通啊。默默的祷告，在做事之前，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好可以学习的，不管是在你在工作的时候，在学业功课的地方，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工作的场合，这个你都需要用啊， 都需要用得上。当你要跟你的主管讨论的时候，祷告主，求神给你智慧。当你要跟你先生吵架的时候，默祷啊，祷告神，让我不要能够遵照神的旨意啊，否则你怎么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呢？啊，好，一样的，最好啊，这个夫妻吵架之前，如果能够说好 time up， 我们先祷告一下啊。那我想比较不会吵起来啊。哦，你也不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吵啊。OK 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整个贯穿尼希米的整个工作，尼希米的祷告生活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他之所以整个工作的成功，跟他祷告生活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啊。祷告使人能够谦卑下来。祷告能够使你自己愿意去调整你自己啊，祷告能够使你能够真正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藤进辉牧师啊，有这么一句话，在他那个直奔标杆的那本书的序言，他没有讲啊。他说：“有努力与方法，而没有祷告是人本主义。”祈祷而没有努力与方法是属灵上的不负责任啊！弟兄姐妹听得出来哈，也就是说我们光祷告然后不去执行，没有计划也不去采取行动，这是不负责任的啊！属灵上你不能讲说哦，让神来带领，那当然神会带领，但是你要动啊，你要动啊！但是你如果光做事你都不去祷告呢，都是靠着你自己啊，人本主义啊，就觉得你很行啊。所以这让我们提醒我们，互相提醒我们自己，一个最好的计划啊，最好的计划就是让神能够从头到尾的能够带领我们啊，付代价，服事绝对是一个付代价的啊。我在夜间起来，那你从夜间起来你就知道啊，在被窝里面起来，那这个可能是当妈妈的最能够体会了啊，妈妈的最能够，因为什么？因为心里有爱啊，起得来啊，心里有爱起得来。我就看到这个夜间起来，我就想到了啊，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那个炮校受训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那个半夜要起来站卫兵，能啊。那到了出的部队去当军官的时候，军官要出去什么查哨啊，那查哨就是一个哨一个哨要去查，那个也是很危险，又是怎么样，那个不太舒服的。当我们从马祖要移，从花莲要移防到马祖就是前线啊，要移防到马祖前线的时候，那是更恐怖了啊。就是我们军队部队上的士官长啊，那些就是以前有打过仗的，就交代我们啊，就是说你们这些啊，过去要查哨的时候啊，因为一换过去之后啊，一移防过去之后，常常死很多人，就太紧张了啊。那所以那在查哨卫兵在查哨，在那个外岛第一线，然后晚上都灯火都关闭啊。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那个查哨的人都是拿着手电筒，对不对？那唯一辨识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那个查哨那个卫兵的人啊，站卫兵的人就会说口令啊，就口令啊，就是我们现在的 password 的意思了，口令。然后你就说红烧狮子头啊，类似这样子。或那如果不是红烧狮子头，你如果讲说大头大头，那就砰就打下去了，因为这个password 错的啊，就当场可以打死你的啊。所以刚过去站卫兵的人哦，都很紧张啊，很紧张，所以有时候哦，常常都是口令嘣就马上打下去了啊，你都来不及回答，所以也常常死了军官，还有死了那个卫兵嘛。所以呢，那个老士官长就会教我们，你刚过去的时候记得 手电筒哦，要这样拿，要这样拿，让他如果紧张打的时候就打这个，不要打到你啊。好，我就知道很困难啊，就是说又危险又不舒服啊，一样的，因为他要付代价保国为民啊。尼希米给我们也看得到，他夜间就起来啊，夜间就起来，为了什么？为了服事要付代价，这是一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好，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要心里要精神还有心理上要准备，可能会被骂啦，被耻笑啦，还有被藐视哈。这尼希米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为了要去执行这个，他旁边的这些外面的人就开始骂他，攻击他。那这也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当我们刚信了主之后，你那些猪朋狗友就会开始笑你，来，你看嘛，你又去信了啊、哦。好，那当然，当然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难免啊，难免我们做侍奉的时候也难免会被弟兄姐妹误解，会被骂啊、哦。不过不要紧啊，不要紧。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啊，还有透过保罗跟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劳苦啊，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激励。我们会受到一些痛苦，会付出代价，但是主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他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枉然啊。好，但还有一个侍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全心的依靠神啊，要全心的依靠神。尼希米给我们的一个这个见证呢，就是当他得到波斯王的允许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当他巡视城墙的时候，他这个计划建造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神在我心里要我做的。当这些城中的犹太人回应呼应说要同心来建造，大家一起要同心建造的时候，尼希米怎么样？他鼓励大家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恩施恩手要帮助我们。当因为有神的帮助，他相信这位天上的神必会使他们亨通啊。服事要依靠神啊，要依靠神。好，那这个又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了啊，依靠神啊。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因为我们如果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让我们常常的用祷告，还有用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与神有更多的连结，让我们都活在主里面，依靠他，好让我们从那里得着那个能力啊，生命的能力。好，我们不要靠自己，因为耶和华说，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乃是要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我们的服事，我们是要怎么样？要有那个使命感跟迫切感，对时代的使命感还有迫切感。但是鼓励弟兄姐妹，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自身做起，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破洞啊？我们属灵的那一道城墙是不是有破洞？是不是该要修补？我们也知道服事包括着要有祷告，要有计划，它是一个有组织有次序，而且是有行动的啊。最好的计划是要从头到尾都是有神的参与，这个计划才蒙神的喜悦啊。在服事要付代价的，不管是在身体上、精神上、心理上会付代价，但是神跟我们讲，我们的劳苦在主里是不是徒劳的啊？会蒙神的喜悦啊！ 会蒙神的祝福，每一个服事就是一个祝福。记住弟兄姐妹，记住每一个服事都是神的一个祝福。服事一定要依靠神啊，要依靠神，离了生命的源头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趁着这个信息，好，我们回去也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属灵的城墙有破洞，如果有的话，好，让我们赶快的把那个破洞补上啊！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着尼希米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到如何的服事。主，我们知道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你自己。主，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省察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属灵的城墙是不是有破洞。主，好让我们有那个迫切感，有那个使命感，好让我们这个城墙的破洞我们能够补上，之后让我们能够很健康的，主，能够把你的福音也能够广传出去，让所有的世人都能够得到从你那儿来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你，依靠你，不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你来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使命。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